弟兄姊妹们平安。刚刚听培明弟兄请大家为日本祷告，然后听杨俊的报告，我自己里面也是有很多的感触啊。那我想这样子的事情越来越普遍的在世界各地发生，我想我们稍微算一下，过去一年里面已经发生过不知道多少次了在南美洲纽西兰发生大地震，智利发生大地震，海地发生大地震，中国云南发生大地震，现在日本又发生了一个 8.9 那今天又被更正变成 9.0 的一个大地震。那我们知道，虽然我们反对，我们也不赞成 Dr. Camping 这样子讲出哪一天今年5月21号大灾难要临到，但是至少我们根据这么多的现象，根据圣经上主耶稣亲自讲的预言，我们知道主来的脚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近啊！就算主来单言，那我们要去见主的时间也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刚刚杨俊讲的那个例子，海啸向着海岸走，然后路上的车子早晚要被它吞噬。其实在2004年南海发生那一次大地震，二十多万人丧生的时候，我那时候看到新闻上就讲到，在泰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岛叫普吉岛啊。那旁边有很多的这个小岛是他们旅游的圣地。我知道普吉岛跟旁边有一个岛，坐船大概一个多小时。那个时候所有在海上的这些游轮、渡轮就被后面的海啸就整个追上来，然后全部吞吃，没有一个生还。我想那时候坐在船上的人，他们的感受不晓得是什么。花这么大的钱跑到全世界，等于是亚洲的夏威夷去度假。而就在海上享受这个风和日丽，享受阳光的时候，突然看见远处一个大浪在后面追他们。我不晓得他们的感觉是什么，船怎么逃之中一下子就抓下去了，全部人上千人都丧生。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天天都在往前走，其实如果没有主的话，你去看你的人生，就想象就像这幅图画一样，后面一个死亡在追着我们。Sooner or later， 早晚 ，eventually， 他会 catch 到我们，他会把我们给吞掉，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那今天我们还剩下多少时间，没有一个人知道。但是我们巴不得，当我们还存活的时候，像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的，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啊。弟兄姊妹，主耶稣把今天留给我们，你看我们健健康康的坐在这我们这个安安息息的在这里能够听主的话，这实在是恩典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把它当作理所当然的。那我们也希望趁着还有今天，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能够被恢复，我们跟所有人之间的关系都能够健全，能够正常能够让我们过该过的生活。那我们不光在这里为着求神安慰在日本遭难的这些的人那我们也真的借着这一件事情唤醒日本，唤醒这个世代的人，唤醒所有沉睡的人，生命不在我们手中，我们好好的来爱主。今天早晨我要继续讲跟随耶稣的脚踪，我多讲一个比喻本来想每一样都只讲三个的，可是我今天觉得这个比喻一方面靠近福音聚会一方面我真的是觉得它实在很重要，所以我想我今天还是讲这个比喻那在我讲之前呢，因为整张圣经都很重要，我斟酌了很久，我觉得还是整张读，那我就请我们的教员弟兄上来为我们做。
众势力和罪人都哀求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脚比被99个不用悔改的艺人欢喜更大。或是一个妇人有10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
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日子，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他得无灾无病里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何昌济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
好，谢谢。谢谢。啊，弟兄姊妹，这个一整章里面主耶稣讲了三个比喻啊。那我们讲比喻的时候，我们特别说过，我们每一次读比喻的时候一定要了解这件事情的背景，然后每一个比喻呢有一个中心的信息，这是我们需要明白的。那么在路加福音十五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在你讲到税吏和众人都挨近耶稣啊，那英文讲到 draw near 就是来亲近。那弟兄姊妹，不要小看这个挨近这两个字，今天很多人是你不愿意去亲近他的，你不愿意跟他在一起的嘛。小孩子是最知道谁爱他，哪里有爱，你发现小孩子跟小动物都喜欢去，对不对？这个哪里没有爱哈？哪里有伤害？你发现小孩子他们或是小动物他就会害怕。所以今天一个有没有爱的人，很明显的很多的现象就可以发现，就是他到底有没有朋友，到底有没有人愿意接近他啊？到底连那个最单纯最简单的那种受造之物跟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呢，有很多很多的罪人在他的眼前啊，有税吏，有娼妓，有各式各样的罪人。那这些人在当时的世代是被人瞧不起的啊，法利赛人文士他们都是自以为义，他们眼睛天天盯着人的错，他们的指头永远指着别人身上的问题，所以没有人敢接近他们。而当他们看见耶稣来，耶稣行了这么多的神迹，耶稣自称是神的儿子，耶稣很多人敬拜他，以为他是伟大的先知，这些人发现说，哎，这个人怎么居然跟罪人在一起？所以圣经上就讲到说，他们心里面就非常的不舒服哈。中文翻译的很含蓄，说就私下议论。那英文是说他们就 complain， 他们就抱怨说，你怎么会跟他们在一起？你怎么可以跟他们在一起？弟兄姊妹，这是这一个比喻的背景啊。就在这样子的背景底下呢，耶稣连续讲了三个失而又得的比喻啊。 失而复得的比喻。那弟兄姊妹，每一个比喻都很漂亮哈，不是很漂亮，每一个比喻都很美丽，然后每一个比喻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的信息在里面。但是我们把这三个如果把精华拿出来摆在一起的时候，它是一个更完整的一个图画，它让我们看见从不同的角度啊，怎么样子能够让我们过一个失而复得，一个该有的一个合神心意的一种生活和关系。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失而复得的经验，有没有？没有啊，有的举手好吧。从来没有过失而复得经验的举手。那刚刚那些人你们怎么了？我帮你一件事情，你能不能把你的精神跟 memory 失而复得？我们再来一次。有失而复得经验的请举手。都有哈，我们家常有哈，尤其上了年纪了哈，所以一方面失而复得的经验很多，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说我们的喜乐也很多哈，因为每一次的失而复得都会带来一种什么欢喜啊，失而复得的经历让我们欢喜，因为本来掉了，现在回来了，失而复得的经历可能带来让我们以后更珍惜。更小心，那这种失而复得的喜乐的程度跟什么成正比？跟价值，跟你真爱他的程度成正比，对不对？啊，如果我只是一支这个一块钱五支的这个圆珠笔掉了啊，那么我要用它的时候找不到，后来找到我可能高兴啊，就方便就放回来了。啊，如果是我的结婚戒指掉了。啊，我到处找到处找，然后这个帕玉师母知道哈，因为万一他哪天说你戒指怎么不见了，希望在他发现以前找到，结果果然找到了，那很高兴哈。那其实这个例子也不好，我不是怕他骂，是因为是不是价值，那是价值的问题啊，这是价值的问题，因为你会觉得这是一个誓约，这是一个纪念性的，这是一件宝贝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东西失而复得，带给人喜乐，带给人珍惜，带给人以后会更小心的来使用，来保护它，而且那个大小的程度每一次都不一样。那么在圣经里面，你却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很稀奇的事情哈。这一段的圣经是讲到天上的神，他也失掉了很多东西，然后他重新得回来。而当他得回来的时候，他居然这么大的喜乐。啊，刚才我们读的圣经，特别我的讲义，我的纲要里面第三个点，就是这三个比喻虽然从不同的角度来讲失而复得，可是他们三个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强调，就是这个失而复得的时候，带给主人那个心中的快乐，那个快乐是大到一个地步，说连天上的使者为了这样子的事情都欢喜。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富有的神，他怎么会为着这样子的一个失而复得而这么高兴呢？因为这个失而复得的东西，在神的眼中不是一个物质的东西，乃是讲到你，讲到我，讲到我们这些属神的人，讲到我们这些有生命的人，讲到我们这一些是他所爱的人。所以刚才在讲的这个比喻呢，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哈。第一个是什么？羊。第二个呢？钱。第三个呢，孩子啊，弟兄姊妹，这三个比喻都非常的重要哈。那每一个比喻我们都可以有很多的分享，但是我就是每一个比喻里面讲其中的一个重点。羊有一个特性啊，羊当然很善良，但是羊有一个特性就是很糊涂啊。这个人家我自己没养过羊，我看过羊啊，我们从小的眷村里面旁边也都是羊啊，所以从小在那学羊妹妹叫哈。羊真的很糊涂的哈，它很容易走迷路，然后呢，它也很紧张啊，很容易这个害怕。上次我跟你们讲到，我在中国啊，他们告诉我们说羊羔被杀的时候，它从来不反抗的。那个小狗、小猪、小什么，它还会跟你反抗。羊就是安安静静，你要杀它就让你杀它，啊，它是一个非常温和温顺的一种兽造。啊，我一个同事有一次告诉我说，他在网络上还是在电视上看到。有一个地方专门用羊来赚钱哈，那一种羊呢是脑神经里面有一种缺陷，所以你就站在它旁边呢，你只要一喊，它就昏倒了。 然后你再拿另外一只来，然后再过一阵子他会醒，然后你预备好，你一喊他就昏倒哈。所以你要付钱进去喊的，所以很多小孩子都很喜欢玩这个，这个进去喊，然后就把羊吓昏了哈，然后看着实在很残忍哈。所以你就晓得羊其实它是一种很脆弱哈，很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然后呢很容易迷路的。那主耶稣在这里用羊做比喻，当羊走迷路的时候，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当他离开了主人的时候，它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为他就失去了主人给他的保护，啊，失去了主人给他的引领，他不太会找路的，他失去了主人啊跟他的同在给他带来的安全感，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需要依靠，他也从来不会骄傲说啊我不需要靠你的。他是一个非常需要主人的一种生命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失羊的时候，失迷的羊，他说到失去了主人的保护，失去了主人的带领引领，失去了主人在他身上跟他同在，带给他的平安，带给他的安全感。这是讲到我们人生的第一面。当我们跟神之间关系不正常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整个人是暴露在一个非常可怕。荒凉可怕的旷野里面，在旧约里面对旷野常常有各式各样的形容词哈，大家有没有想起来有哪些？大而可畏，就是我们读创世纪、读出埃及记啊、读这个生命记都会读到的哈。旷野是大而可畏，然后很可怕，然后野兽吼叫之地，充满了野兽，充满了荒凉，充满了黑暗啊，充满了未知。这是一个旷野的情形，所以当羊在旷野走迷的时候，对他来说，他是整个被恐惧、被失迷、被彷徨、被害怕所抓住的。这是旷野，所以当羊失去了方向、离开了牧人的时候，他整个人暴露在危险、暴露在失迷，然后暴露在害怕的里面，因为他失去了主人的保护，失去了主人的引领，失去了主人的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或是在座的福音朋友啊，那我不晓得我们最近，如果你从你整个人生来看的时候，你自己觉得我们在这一方面，我们到底是跟神的关系正不正常？到底我们知不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忙碌是这个世代的咒诅，上次我们说过啊，忙碌叫人肤浅，忙碌叫人迷失，真的忙碌会叫人迷失的。忙碌不光叫人变得很肤浅，因为我们天天都是在表面上忙忙忙忙忙忙，每一样东西都不深入，每一样东西我们都不能够真正的进到里面去，所以我们不容易成长，不容易成熟，而且忙碌真的是叫人失迷，叫人盲目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到说，怎么样子忙而不忙啊？忙忙忙忙忙忙到最后，你真的是盲目了。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在为什么事情忙。我们有的时候会为了一件很小的事情，我们就整个心都进去，然后我们出不来，我们天天就是在这里忙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却把最重要的事情给漏掉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这里讲到第一件事情，讲到失羊哈，他这个讲到一只迷失的羊，而迷失的羊在他的身上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在人生的路上都会碰到难处的啊，我们常常听到弟兄姊妹，听到我周围的朋友，听到我们所认识的人，啊，突然一下子检查身体，发现长癌症了；突然一下子听说这个家庭又被破坏了；突然听到这个家庭的青少年出了很严重的问题。弟兄姊妹，在人生的路上，常常都是有这种野兽，常常都是有这种可怕的事情，有仇敌的攻击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需要神。不是说我们今天基督徒不会碰到这些事，但是至少当我们跟我们的主、跟我们的牧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按着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在带领我们，而且我们知道，因为他与我们同在，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我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哎呀，弟兄姊妹，那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我记得我1988年那次大的手术，15个小时完哈。我平常大概手术45分钟到1个小时，我就会麻药清醒。那一次因为经过15个小时，所以我麻药清醒的时间花了我4-5个小时醒不过来哈。 我都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我真的觉得我掉到一个黑暗的深谷，然后全身痛得不得了，我什么东西都不记得。但是我那时候就听到于师母在旁边跟我讲诗篇23篇这句话，一方面叫我安息，直到弟兄姊妹在为我祷告，然后就是这句话，我虽然经过了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哎呀，弟兄姊妹，那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是我们最需要的。我不晓得大家小的是小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养过小狗啊？那我小的时候很有福气，我们家养了一只小狗啊，虽然我们家不大啊，但是有一只小狗，所以我们就放到院子里面养。那你会说为什么不放在家里面养？家里面我们地板排了一排，六个男孩子睡在地板上，所以不可能家里养狗的哈，所以我们就把它养在院子里面那个小角落。那个小狗来的时候，它都很紧张的哈，它晚上也要叫哈，然后没有人它也要叫，那所以我那时候很小，我就常常被它叫得很心疼啊，那我就偷偷的跑出去看它，哇，你知道那个小狗一看到主人哦，它那个快乐，它整个脸你可以描写得出来它的快乐，哇，这样跳上跳下，它舔你，然后它这样靠着你的身上哈，它就是享受主人的存在。一种说不出来，因为他在外面他恐惧，好了，妈妈又不在，就是一只小狗啊，我们就一个小窝子，这个房间里面给他啊放在那边。当他在害怕的时候，突然看见主人来，看见他所爱的，哦，或者他有一个依靠来的时候，他心里面的欢喜。啊，今天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我们碰到很多的处境，我们觉得没有人可以了解我们。哎呀，这个难处没有人可以帮我解决。哎呀，这个痛苦没有人可以体会。这个害怕没有人可以给我平安，就是没我不管怎么样子一直加下去加下去啊。但是今天有一位，就是我们所信的耶稣，这位伟大的神，这位奇妙的救主，他了解我们。所以当我们走迷路的时候，你发现明明主有100只羊，他宁可把这99只羊撇在一边，因为他了解我们的痛苦，他了解我们的害怕，他了解我们的危险，直到我们再出去早晚被野兽吞掉，直到只要单眼早晚被野兽吞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一下子从人的角度看这些哈。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在看这三个故事的时候，都不要离开主人那一面。其实这三个比喻都是在强调神的那一面，还不是先强调人的这一面。是牧羊人撇下这一切出来寻找这只失迷的羊，只要有一只羊不在他的眼前，只要有一只羊失迷在外面，这一位慈爱的牧人他的心中就没有安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上所有的比喻，主耶稣所讲的比喻，字里行间所有的细节都在向我们传送伟大的信息。这个信息告诉我们 You are special to him， 你我对神来说都是特别的一位，只要掉一个，神宁可撇下所有的出来找我们，直到找着了。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任何一个人这样子的看重你，像神这样子的看重。我不晓得在地上有没有任何一个人在乎你心中的感受，不管是痛苦，不管是孤单，不管是害怕，不管是罪恶感，任何的感觉，我不知道有没有任何一个人那么在乎你的感受，想帮助你，像这位爱我们的神这样子的 care。 他用了一个比喻，是一个这么让人不能够明白的，那99次怎么办？我们这些做生意的人马上就会想，好，那这99次怎么办？万一野兽把那99次拿走了怎么办？这不是这个比喻主耶稣要讲的。主耶稣在这里就是要强调 We are so special， Each one of us， 每一个人对主来说都是 special， 每一个人只要有一个掉了，他就不能够安息，他非得出来寻找我们，直到找着了。找到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他把他扛在肩上，他把他带回来，然后把所有的邻舍朋友都找来，告诉他说：“啊，我已经找到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快乐吧。”哎呀，弟兄姊妹啊，你从这个牧羊人那个快乐，你就可以了解到他心中多爱他。刚刚我已经讲到了这个失而复得的喜乐，这个喜乐的程度是跟爱跟真爱的程度发生正比的。 如果这只羊在他的眼中毫不值钱的话，他根本拿回来打一顿，对不对？啊，你给我回去，啊，绑在那边关三天啊！啊，你看他回来，他的欢喜，他扛在肩上，他把邻居都找来，又怎么样？这是比样，这是远远超过常人所能够了解。一只羊，我以前以为一只羊总要好几千块美金，我这个人也是这个。当传道人当太久了，好像将来出去买东西会被骗的。我以为羊牛都是很贵的，没想到我今年去年到澳洲到纽西兰，一个弟兄家里面养了一大堆羊，我说一只羊多少钱？他来告诉我，我才知道大概每斤50块钱。我才晓得羊这么不值钱啊！那为什么出去吃羊肉都觉得很贵呢？整只羊也不过才50块美金。又怎么样？羊其实不值钱，但是主耶稣却用了这样子的一个比喻：100只中只要有一只掉了，他宁可暂时放下这99只，他出去找，在荒郊野外，在大而可畏的旷野，他翻山越岭，他在各处里面，他叫着羊的名字，羊认得主人的声音。当你可以想象那一幅图画哈，主人在这里翻山越岭，在这里在黑暗中，在各处到处寻找他，呼喊着他羊的名字。而那只小羊，当他走在旷野里面，他失迷，同伴不在了，主人不在了，他听到的是野兽，他看见的是天黑了，他整个充满了恐惧。突然听见主人叫他，你能够想象那个美丽吗？哦，这说姊妹羊的真是一幅感人的图画。主人找到他，你想到这个羊的快乐，然后他重新趴在主人的肩膀上。哎呀，平常恐怕还没有机会趴，因为有100只羊。现在他可以趴在主人的肩膀上，主人摸着他，安慰他，鼓励他，带着他，啊，快快乐乐的把他带回来。有姊妹羊的真是一幅叫人感动的图画。而主耶稣用这幅图画来描写神和人之间的关系。主耶稣用这幅图画来描写他和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我们之间的关系。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人生的方向，我们有我们的理想，我们有我们的计划。刚才像杨俊讲的，我们可以做各式各样像日本最先进的计划，但是你我的计划都算不了什么。如果神要去除，如果仇敌要破坏，说毁就毁。但是今天只有在神的里面，我们得到的人生的把握，人生的方向，而且是最纯全善良的旨意，因为他亲自带领我们，他亲自陪伴我们，他亲自保护我们。当我们人生碰到苦难，碰到风暴，碰到可怕的事情的时候，他亲自在这里坚固我们，给我们信心啊！也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一个很大的安慰。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时代，我在我这个时代就已经常常听见说我们是失迷的时代啊。那现在的时代我不晓得叫什么，有没有形容词？以前不知道了，什么 X generation Y generation， 反正已经叫不出来了，就随便叫，不知道失迷到哪里去。而且失迷到一个地步物极必反，他们不觉得他们失迷。以前在一个警察局里面，一个小孩子跑来跟警察问警察，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到处慌慌张张在找我的一个女人？听得懂吗？他明明是他自己走掉了哈，他跑来问警察说，你有没有看到我妈？有没有一个到处慌慌张张在那边找我的女人哈？所以他走失了，他不在乎的，他知道他妈一定会来找他的。这个世代的孩子不一样，真的是他们里面想什么，他们要什么，他们追求什么，有什么样，这是我们不能够明白的。可是当你深入去了解的时候，其实这个世代的人的追求非常非常的肤浅，而且混乱，三番四覆，随着世代的潮流。我们真的需要神怜悯，让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让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在追求什么，让我们自己先活出来一个被神牧养，被神带领该有的生活，而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中活出那个见证，活出那个吸引，活出我们对孩子真正的影响。啊，其实孩子们都需要引领的。他们心里面反抗，他们抗拒这个世代，他们抗拒父母的权柄，他们抗拒所有给他们的要求。可是他们心里面其实是需要 guidance。啊，我看过不知道多少次的报道，讲到这些青少年犯罪的青少年，他们心里面最怨恨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犯错的时候，他的父母不管他们。 不要以为我们管孩子，孩子们这个反抗不高兴，我们就怕得罪他，怕伤了关系。其实孩子的深处他自己迷失了，他混乱了，他不知道什么是对的，所以他每一样东西他都要去踹。而在这踹的里面，他其实最在乎的就是谁真正 care 我，谁真正爱我，而谁真正知道我需要的是什么，什么是对我好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 要自己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在得什么。而我们的神是这样子的爱我们，他照着他的心，照着他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带领我们，他真是好牧人，甚至好牧人喂养使命。好，所以诗篇五十三篇，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讲到，我们都如羊走迷的路，个人偏行己路啊。羊虽然糊涂，羊虽然软弱，可是羊有一个毛病，也是偏行啊，自己就跑掉了，不认识自己啊，所以跑掉了。那么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的身上。所以我们今天背诵的经文特别用路加福音十九章很简单的一句话，他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不管这个世上是世界加给我们的，不管这个世上是我自己偏行己路造成的，不管这个世上是任何的原因产生的，弟兄姊妹，只要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不对，我们就失去了人生的方向，我们就失去了在旷野里面的保护，我们就失去了因主同在而有的平安，而有的喜乐，而有的笃定。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一个有牧人的生活，清清楚楚的知道，不为明天忧虑，知道神带领我们平平安安的走路，因为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欢欢喜喜的出来，平平安安的蒙引导，那这是我们基督徒该有的生活。那第二件事情，第二个比喻讲到失银的比喻，那这里讲到有一个女人，有一个妇人，她有十个银钱，结果掉了一个，同样的她就花了很大的功夫，她就点上灯打扫房屋，细细的找，直到找着。那第二种姊妹，这是第二个角度讲到失银钱，十块钱银钱掉了一块，剩下九，这个人就花了所有的功夫，他把灯点起来，而且呢他要找的时候呢，他不是只是点灯找啊，他是 sweep the house， 这样慢慢扫每一个角落，开始等于地毯式的搜寻啊，扫直到找着。就说了他花了很大的功夫，非常用心，而且很细的知道要把它找到。那弟兄姊妹，你想十块钱掉了一块，这个人还有几块？九块。那你们数学都很好啊，那没有人在讲十块，对不对啊？虽然在你的房子里面，他可能掉在你的房子里面，可是对你来说，你如同只有九块。带着你的钻戒在海上渡轮，然后拿下来松一松手玩一玩，不小心掉到太平洋里面去了，然后沉到十万尺底下去，对不起，没有十万尺，一万多尺，没有人会停下船来跳到一万尺底下帮你去找钻戒的，船会继续开的，所以这个钻戒曾经是你的，但是从那个 moment 开始，它已经不是你。所以当他从主人的身上失落的时候，对主人来说如同无有，因为不再拥有他。所以对主人来说，他的价值已经不在了。你不能够跑去这个餐馆吃饭，吃完饭以后人家叫你付钱，你说对不起，我来之前我口袋有100块美金的，可是刚刚在路上被小偷偷走了或掉了，那人家才不管你这个，人家叫你付钱。你说不行啊，我真的有钱，我不是我不付，是那个钱掉了。你怎么去跟他讲没有用的，因为那个钱已经再也不行了。那个钱不知道在小偷的手上，或是掉到垃圾桶里面，掉到水沟里面，不知道他在哪里。只要他不在你的手上，你不再拥有他，对你来说他的价值已经不是你的，已经失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从这个比喻里面，主耶稣要叫我们看见，我们这些受造的人，如果今天不在造物者的手中，让他拥有我们，让他来使用我们，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存在该有的价值。虽然我们可能还存在，但是我们已经失去了 在造物者，在我们主人心中该有的价值。就他要来寻找我们，他需要寻找我们，而且知道他寻找我们。所以我不晓得今天我们用我们的健康的身体，用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我们到底花在什么事情上啊？到底我们有多少的时间，我们真正是为了爱主，也是为了神的旨意，为着神给我们的托付和使命，我们在这里活着。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我也常常有的时候会停下来问问自己，拿你任何一个典型的一天做例子，我稍微思想一下，我从早晨到晚上，你也不妨拿起笔来做做记录，做它一个礼拜，看看你这一个礼拜，你每一天到底我们时间是怎么使用的。如果我们真的很认真，真的很谦卑的去做记录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真正用在跟神之间的关系，用在属灵的事上，用在所谓神圣的事工事情上，我们花的时间非常非常的可能，非常非常的少。所以到底今天我们存在的价值是在哪里？当我们自己在那里存在，但是却不在主的手中，却不能够被主来使用，却不能够让神拥有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的价值是不算数的。所以当我们那天去见神要去交账的时候，我们上一次讲的比喻，一千两、两千两、五千两，那到底我们带回来多少去见主，也根据我们今天到底是不是让主来用，被主来用。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哈，我们存在的价值啊。所以一方面对主人来说，拥不拥有它决定了对主人的价值。那另外一方面，我也想提醒弟兄姊妹，一个东西，同样一个东西，被谁拥有它，也决定了它的价值，对不对？你看我们说的，你看一个篮球哈，美国标准 NBA 比赛的篮球，一个大概就是$30还是$70，我也不晓得。可是你如果被这个 NBA 的冠军队打完以后，每一个人都在上面签名，然后 Mike Jordan 也在上面签名，然后这个球送给你的时候，已经再也不一样，一模一样的球，上千万的球都是一样的，同样模子出来的，同一家工厂出来的，可是被他们打过、用过，被他们签过字，那这个球再也不一样。所以我说过，这个好几十年前，大概20年前吧，20-30年前，这个破世界纪录的那个棒球，全垒打的那个棒球啊，在拍卖卖到$2,000,000。你说一个棒球值多少钱？当他生产出来的时候，他从来不会想到说这个球，哎呀，我有一天会变得这么高的价值。他不过就是在那一天，在众投手一直投一直投，各样比赛啊，球被封杀到世界各地，在美国各地比赛，各式各样的球在那里比赛。结果这个球有一天被那个全垒打王啪一棒打出来，而且是破纪录的一棒，他这个球就变成$2,000,000。弟兄姊妹，今天你我的价值也根据谁来使用我们？我们甘心被世界的王来辖制吗？我们甘心我们整个的一生像出埃及记第一章，我们一生的积蓄不过是为法老筑基或城吗？我们所有辛劳到最后都是归给他，而不能够带到永恒去。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就像我上次讲到这个弟兄姊妹到云贵去玩，看见那种抓鱼的那种大鸟哈，那个叫做什么，我每次都叫不出它名字来。脖子上绑一根绳子，脚上绑一根绳子，对不对？啊，你只要抓到鱼，它第一根绳子就把你拉回来，啊，然后把你嘴巴的鱼拿出来。啊，为什么脖子绑一根呢？就让你吞不下去。这叫做为法老，为法老，就是你所有的辛劳，你抓了10条，抓了20条，通都没有一条属于你，因为你都吞不下去，就把你拉回来。抓回来，顶多给你一只小小的鱼啊，小虾喂你一下啊，纪念你的辛劳就是。弟兄姊妹，这是这个时代的原则。 那我们辛劳辛劳辛劳，为这个为这个，你不要以为我们的主人只是那个看不见的撒旦，我跟你讲，仇敌是一样的，各式各样看得见的东西来奴隶我们这个人，借着我们的工作，借着我们的家庭，借着我们的孩子，借着我们对健康的注重，借着我们对嗜好的这个捆绑，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辖制我们，让我们整个人这一生我们的价值就被 degrade 一直被贬值贬值贬值。其实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按照神的样式造的，而神造人的目的是要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宝贝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这个人能够活出神的荣美，活出至高者的荣耀来。但是你却发现今天我们这个人的价值真的被这个世界破坏无疑，活得卑贱，活得肤浅，活得很可怜。我们追求的常常都是眼睛看得见的今生的东西，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好，这是讲到吸引啊，一方面讲到我们在不在主人的手中，决定了我们在主人手中的价值；一方面讲到我们到底在谁的手中，决定了我们的价值。而你发现主人在这里，这个妇人花的功夫哈，也是一个共同的比喻哈。给他花了这么大的功夫，他地毯式的搜寻，而且他 search carefully until she find it。这些刺都是很宝贵的，他 search carefully， 而且这样扫着找啊，地毯式的找，细细的找。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我的价值，神 care。我们在这个地上，别人都跟我们常常是 compete 增进，对不对？啊，在公司里面有人会嫉妒你的才干，啊，新起的一代就把我们这些 law engineer 啊，这个朴弟兄说，我们这些资深 engineer 跟资深美女一样，越来都越没有价值了，就把你赶掉了哈。啊，这个因为他们薪水比较低，他们学的科技比较新，他们的脑筋比较灵活啊，他们比较英文也比我们好啊，所以我们这些 engineer 到了四五十岁压力越来越大，因为这个世界在淘汰我。这个世界上你要争取自己的价值真的很辛苦，而且别人要贬低我们的价值，瞧不起我们的价值，破坏我们的价值，而只有神在乎我们的价值。掉了他就不甘心，他一直找，一直细细的找，一直要恢复我们该有的价值。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价值太重要了，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要活出神来。只有神在乎，而且只有神能够恢复我。当他找到的时候，你看他把整个邻居都找来跟我一起欢喜快乐啊！我再一次强调说，从他的欢喜就证明了他的爱。如果没有那么珍惜，就没有这个欢喜；他如果没有那么珍惜，他就没有这么大的欢喜。他为什么欢喜到一个地步要把邻居都找来呢？因为他太珍惜他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从这些比喻里面得到安慰。神太珍惜你了，神太珍惜我了。我们都可能犯罪，可能失败，可能被人瞧不起，可能被人贬值，但是主从来不丢弃我们，他寻找我们直到找到了，寻找我们，他细细的找，直到他恢复了我们。阿爸们，要感谢神啊，他爱我们，他 care， 他在乎。第三个讲到儿子啊，讲到我们的关系，讲到我们这个人该有的关系。第一个关系永远是跟神之间的关系啊，他用老父亲来表明的主，浪子。大儿子、小儿子都表明了我们这些跟他之间受造的人，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那弟兄姊妹，在这个故事很长，我不细说，我们也都很熟。这个家，这个父亲是一个满了爱的父亲，但是这个家的关系通通都不正常。小儿子跟父亲只有占便宜，只有想要从父亲得好处的关系。大儿子跟父亲非常的陌生，非常的遥远，非常的距离 distance。 而兄弟两个之间，你看不见两个兄弟之间有直接的对话，那是不愉快的。那个孩子小儿子要趁着爸爸在，免得爸爸不在被哥哥给吞了家业啊，趁着爸爸在说，你把我当得的家业先给我拿出去花，花完以后哥哥听见弟弟回来，一点没有看见他高兴，他反而气得不肯进来。 你就晓得他们这个家里面这个关系是一个非常不健康、非常不正常、非常不享受的一个关系。哎呀，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神造人，神建立家庭，各种的人际关系从神的手中建立出来，而每一种人际关系都有属灵的意义和价值，都有属灵的祝福在其中。但是你却发现仇敌来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有多少的关系被仇敌给破坏。特别是今天这个时代，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觉得几乎所有的关系，这种活的关系、有生命的关系、有价值的关系，差不多都在被仇敌破坏。夫妻之间、父母跟孩子之间、人跟人之间、主仆之间、弟兄姊妹之间，更不要说人和神之间，几乎没有一个关系仇敌不来破坏。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其实关系，神建立关系是要叫我们彼此成为祝福，神容许这个关系的存在是让我们彼此互相补助，能够补全。神建立这些关系是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享受人生的丰富。但是你却发现仇敌就是要把所有的关系里面只要找到破口，他就趁虚而入，几乎是无孔不入。就有的人是全套的啊，夫妻也不好，父母跟孩子也不好，朋友也不好啊，弟兄姊妹也不好，所以他这个人所有人际关系跟神的关系全部都破坏。那有的人是可能夫妻很好，跟父母很好，跟孩子不好啊，有人是自己家很好，跟公婆不好啊，有人是可能跟家人都很好啊，跟朋友不好。那有的人是酒肉朋友很多，跟家人不好，反正只要可以破坏的，他就来破坏你。弟兄姊妹，神在乎，因为所有一切都要过去，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而最大的就是爱。人需要爱，人太需要爱。而当我们真正活在爱里面的时候，这个人生是不一样的。这个你可以一起贫穷，你可以同甘共苦，你可以经过很多的挑战，你可以经过很多的风浪，只要大家彼此相爱，只要大家关系健全，所有这些东西不过是让我们更爱。我们昨天终于从公寓里面搬出来，那个于师母非常舍不得，我们不知道照了多少相，我们昨天一天照的相恐怕比我们过去八个月照的相还多，他就觉得要离开了真舍不得，全家几个人挤在公寓里面打地铺睡在一起，然后讲什么话都听得到啊，这个人生各种不同的环境只会让我们更相爱的。当我们的关系正常的时候，什么东西其实都是祝福，当我们的关系不正常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可以让我们的关系更恶化。钱多了关系就更远，钱多了彼此之间更猜忌，可是当我们真是在爱的里面，在健全的关系里面的时候，哪怕苦，哪怕穷，哪怕生病，哪怕碰到难处，那这些东西不过证明更加强我们之间彼此的真实和该有的关系。那弟兄姊妹，当这个小孩子出去放荡把钱都花完回来，你看到父亲远远的看见，换一句话说，从这个孩子第一天离家开始，这个老父亲就站在门口，天天望着路的尽头，等着他的孩子回来。你去读圣经，你绝对可以读出这个感受。就是从孩子的第一天离开，孩子带着钱，你知道吗？他 fully loaded， 哦，高兴得不得了，满袋子都是钱，而且没有爸爸妈妈管，没有哥哥看，我可以出去好好吃喝快乐了。从此以后，人生是我的，从此以后决定是我做的，从此以后我要来决定我要过什么样子的生活，我要吃什么，我要干什么。哎呀，你知道他那个快乐，他的脚步像飞的一样。可是从他跨出家门那一天开始，他的父亲就活在痛苦的里面。孩子出去了，从他离开家的那一天开始，父亲的心就没有办法安息，他天天挂着他的孩子到底在外面做什么，他担心他孩子受伤，他担心他孩子 这个受害，他担心他孩子放荡，他担心他孩子变质，啊，就是每一个父亲的心天天望着路的尽头，盼望孩子回来。这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就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跟神之间如果是这么不正常的关系，我们整个的人生都围绕自己自己自己，而没有父亲，你知道神的心从来得不到安息，他在那里等你，他在那里等我，任何时候我们亲近他，他远远望见，他跑过来，他抱着我们，他连连亲嘴，哦，他要叫我们穿上袍子，穿上鞋子，戴上戒指，杀了牛犊，他把所有最好的给我们。弟兄姊妹，这叫做神。没有一次回转不让我们遇见他那不改变的爱，没有一次回转让我们不能够享受他那丰富的恩典，他从来没有改变过。会改变的是你，会改变的是我，会改变的是我们的环境，会改变的是周围人对我们的态度，但是这位神他爱我们，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从来不改变。老父亲养着两个浪子，一个在外面的浪子，一个在家里面的浪子。家里面这个孩子从小遵守父亲的命令，他说我从来没有违背，我一直 I never，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弟兄姊妹，这种孩子今天在这个时代去哪里找？但是对父亲来说，他也是个浪子，因为他是在家的浪子，他跟父亲一点都不亲。哦，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希望我们今天读这些故事，我的时间到了哈，我们能够体会 the lonely God 那个孤单的神，那个伟大的父亲充满了爱。整个都是爱的源头，他要把爱给我们，他也居然在乎珍惜我们对他的爱。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我今天对神一点的爱的回报能够叫神欢心，叫神雀跃，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起来爱他，是不是？事实上就是这样，只要我们爱他，只要我们向主有一点点的表达，说主我爱你，主我想你，哎呀主耶稣我需要你，你知道神的心是多大呀，他要因我们同在而欢心，因我们喜乐而欢呼啊！这是这个神他在把他自己摆得这么低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欢乐的结局都让我们看见这三个比喻背后全是爱，讲到他对我们的珍惜，他对我们的宝贵，他表现在第一个，他不甘心我们失落，他真的不甘心，就连掉一个他都在乎。我还是要强调这句话告诉我们 We are so special to him， 每一个人都是 so special to him， 掉了一个他就不安心，他非要找，只要我们离家脚才跨出家门，他就不安心，他天天站着等我们回来。第二个，他花代价，他全力的全心的他来采取行动，来采取寻回的行动，他不是只是在那里在那里叹息，只是在那里难过，他花功夫到旷野去找，他点上灯，他细细的打扫直到找到。第三个，欢乐的结局让我们知道神爱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福音朋友哈，如果你自己跟神的关系还没有恢复的话，我真的请求主的爱能够感动你。今天我们人生的方向，人生的引领是太重要的事情。今天我们人生存的目的和价值，我们这个人到底存在的价值是什么，这是人生太重要的事情。第三方面讲到我们这个人我们该有的关系，我们爱里面的生活，我们人生满足的问题，这是太重要的问题。所以这三个比喻从三个角度来讲到，讲到人生的方向，讲到人生的价值，讲到人生的满足的问题，这三个问题都太重要了。这三个问题借着这三个比喻，主耶稣告诉了我们，他要来恢复我们，他 care， 他要来重建，他把巨大的喜乐充满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找到人生的方向，有人生的引领，找到人生的价值，存在的目的，找到我们这个人，我们该有的生活，我们来享受我们跟神跟人之间美好的关系。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好不好？ 我们唱624首好了，我刚刚本来要唱赵家为我们带的，我们唱624首。我们唱1343节，
Bye.
主啊，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不是我们会寻找你，乃是是你来寻找了我们。主啊，我们在这里从这三个美丽的故事里，我们体会到你的心肠，我们知道你何等的爱我们这些失落的人。人子来就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而且要叫我们得生命，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主啊，我们谢谢你，虽然我们都曾如同羊走迷的路，个人偏行己路，但是神却叫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你的身上，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你把我们都带回到羊圈来，你让我们都重新在你的手中被你来使用，你也更让我们从外面放荡为自己而活的生活里被带回到你的面前，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过生活，让我们能够在爱的里面来享受你。主啊，我们感谢你，真的是为着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为着刚才决志的这几位我们亲爱的朋友，我们也特别献上感谢。主啊，你继续对他们说话，你继续的用你的爱来充满他们，继续用你的话来引领他们，用你自己的同在覆庇他们的一生。我们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